迎收听南方家园小客厅，我是南方家园的总编辑子华。南方家园在二月出版了一本书叫《无名记》，硬核文学读本开书的第四期。那其中有一篇呢，是关于云门舞集2023年的新作坡的舞蹈评论。评论者将林亨泰的老师的诗作《海与波》的罗列的感官的意象联想到郑中荣的坡这个舞剧里头的舞者的律动，然后分析波如何透过电子感应装置把身体律动化作为科技的讯号，然后达成人体感官跟科技三者之间的共舞。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了就是写这一篇评论的编剧、影剧评人、戏剧顾问的徐彦美老师，跟云门舞集的总监郑中荣老师两位一起来聊聊郑中荣近几年的创作。那中荣好，彦美老师好。
大家好。
大家好。
那因为我是单纯是个观众，而且我已经是看中荣戏已经是很久以前了嘛，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靠很专业的。
没有很专业。
就是
我也是观众来的。
哦、oh, ,OK, 好好好。反正我们中荣我们就随便聊嘛，因为小客厅就是客厅嘛，就随便聊，虽然我们已经很久没见了。那因为我想要问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看过，因为我后来其实也因为列这些问题，那我就是看过其中几个版本，我好像是从在路上的时候开始看你的创作。那我想知道说从在路上啊、十三声、毛月亮、定光到坡，应该是横跨二十几年来，就是这些创作跟后续的想法，你可以谈一谈这几个作品吗？
时间有点久远了，如果要从那么远的地方开始讲起。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有变跟不变吧，就是我觉得那个主轴可能我还在关心身体上面的，跟不管是土地的关系，或者是跟现在环境的改变的这些事情，可能都还是用身体在反映这个事。那个变其实就是当身体舞蹈这件事情它遇到了这些不同的媒介或者是那个情境的时候，那个身体怎么去反应它。这样其实是像最早的在路上，其实是一股热情，就觉得好像我跑到云南的丽江跟泸沽湖去旅行，那从那个地方才回头看到原来台湾或者是亚洲有非常多传统的舞蹈可以等待我们去发掘它，或者是去转译它。那从那一路才慢慢走到像回到万华的十三声，然后因为做十三声的时候发现好像需要一直在传统的或者是街上的这些人的形态去做转译，觉得好像总是有一个功课在变成那个身体要学习的目标，或者是去转化它，所以才做到后面的像毛月亮，想要丢掉这一些人的形态啊，或者是文化脉络下的身体的样态，之后就一路这样子走吧。就后来到坡，对于身体如何还是变成一个主体，只是让那些像您刚说的那些数位讯号可以去生成其他的，不管是影像或者是音乐的部分。所以我觉得还是在舞蹈的这一块，人身体对环境对这些周遭的变化的一种反应。
那我记得就是你刚刚有提到嘛，那如果说在路上的话，其实我觉得从在路上慢慢的，其实中间有一度，其实我觉得你反而回到传统里头，传统里头，或者是说你刚刚说的回到街上去找，回到我们所谓的台湾的在地的这个地方去找，所以应该是说在路上给你让你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回望吗？
对，其实应该是在路上看回亚洲的时候，因为在路上里面也用了像林声祥老师的音乐，或者是一些正头的身体语汇，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才觉得哇，那我自己的故乡就是 Manga 这个地方，它其实好像有更多，或者是在我自己记忆里面有更多的人的形态可以去挖掘或者是探索，那些有没有可能是变成舞蹈。我一开始只是这种 比较幼稚的想法，但是不知道，就是去找找看这样。
那你那时候怎么会想要觉得说，哎，回头去从你自己自身本身的经验，或是你自己的周边的环境，回到自己的街上这边，还有你的成长背景这边去找？
我从小就在台湾的舞蹈实验班的教育里面一路到大学，那这个历程其实我们学的非常多，我们有一半是那个西方的舞蹈教育，不管是古典的芭蕾或者是美国的现代舞，大概是六七零年代那个时候所发展出来的现代舞，那有另外一半是中国大陆那边的传统的民间舞，那当然还有一些些是欧洲最流行的像即兴啊，接触即兴这样的一种身体的语汇。所以我当初想要找的时候，其实是那我的根在哪里。我从我眼睛张开到我对周遭的环境有一些感受的时候，我所看到的人的形象，或者我看到的和我一起生活的人，他们的动作是什么，他们的动态是什么，那这些变成是我可能是就是要去向下去找那个根在哪里的一个动机。
那你在跟舞者沟通的时候，你怎么去把你自己想要的东西转换成身体的语言呢？
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是靠我们有点像共学计划对，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去走庙宇，我们大家一起潜入那个记忆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市场人的形态。那个特别的是那一些我们所看到人他们的动态，他们生活的样子，台语有一句话叫做愧靠哟，就是身体它也有一种不同的，每一个个体有一种不同的动态，那个是我和舞者共同去捕捉起来的。那我们去捕捉这些，然后再经过一些编排，这中间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神秘的地方，因为我也不清楚我到底是怎么把它组合起来的。有时候可能就是自己对于动作的顺畅，或者是结构上、音乐性上，有一些希望它走到哪里。不过，另外就是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是有云门这样的一个专业舞团的机制在协助我，让我可以比较心无旁骛的跳进去挖掘跟探索这样的一个路径。
我想讲一下，就是我其实觉得刚才钟荣讲一个很有趣的是，他的创作方法里头有一个叫做潜入，也就是说其实是透过很深入的观察吧，就是捕捉，比如说我们会说在市场上的人的那种形体的动态，他就不会是像我们，如果我不是在讲那个阶级，而是说那一种动态就不会像我们在某一个高级的自助餐厅然后看到那样子的人穿着礼服的那样子的身体动态，你会发现他们的穿着会改变他们的动态，他们的动态也会改变他们的穿着，他们的形体。所以其实我觉得钟荣的作品里头有一个蛮重要，就是第一个是形体的捕捉，那个拟态的部分，然后另外一个其实是听觉的部分，就是很多的声响其实是从你所观察的那个场域里头收集而来的那些声音。
其实在关于声响，我觉得我也要很感谢，就是我遇到像林强这样的前辈，就是当我们在做十三声的时候，他从小就有个兴趣，就是放在一个录音机放在他的胸口，所以他走到哪就会把那个很当地的声音，不管是火车啊、庙宇啊、人们吵架声给录下来，那个后来就变成一个他非常重要在创作上的一些素材。
因为我觉得舞蹈有一个大家可能普罗大众对舞蹈会有一个认知，就是它都是跳音乐，可是其实十三声或者是其他作品里头有一个东西是我觉得有在改变所谓的音乐这件事情，因为这也是受到现代音乐的影响，就是所谓的从 voice 就是各种的人声或 vocal， 然后到 sound 就是各种的声响声效，然后才到 music， 甚至有的时候是 silent， 就是什么完全的寂静。就是我们都看过那个 John Cage 做的那一个影片，就是说他在
四分，
对，还有另外一个是他在那个一个台面上面有组 水的锅子，然后有这些东西，然后有一个浴缸，然后他就这样敲敲打打，然后听那个水煮的声音，然后把那个麦克风丢到那个浴缸的里面，所以全部他在做的那个都是声音。可是当他有一种持续的前进性的时候，你会觉得啊，他其实是一个乐章，他其实是刚好是一个 piece。 所以这个东西也，我觉得这也是现代音乐对舞蹈的一种冲击，就是说跳一种规律性的，比如说 ballet 就是跳一种规律性的，有制式化的，有制度化的规范下的一种动作，再到其实去反思这个动作要怎么拆解。我记得在我们上一次访问的时候，你其实就提到比如说鱼门的身体它本身是一个连续不断前进的螺旋，各种关节的联动，但是其实在你的想法里头其实是有对这件事情有一种反思，就是说我怎么去拆解，就是说可不可以这个关节往这边，这个关节往这边，所以就会可能会呈现那种像大法师的那种不是那么就是好像让身体舒适的那种扭转的那些动作就会在你的舞蹈里头出现这样子。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他有过去的不管是武术或太极，他有一种一致性啊，就是我们的精神跟我们的动作其实它在一个精神一个状态下持续在前进。那像刚刚叶美说的，其实我希望，我不知道从哪边来的乱七八糟的想法，是我希望是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是可以跟去打断它，或者是同时有两条线或两个螺旋或甚至三个螺旋四个螺旋在身体里面运转。
嗯，
对，在当初在找这个就比较枯燥，在找动作的时候有这样的想象，其实对我跟舞者来讲都变成一个，因为它不可控的因素跟它所牵连的身体的关节或肌肉，它的变化变得更大，那它变得比较不好掌握，或常常会比较，我自己的经验会比较没有重点，可是同时它又是一个很丰富带有音乐性的 一种动态，所以我觉得我还在这里面爬书，这个还在这个过程里。
因为我觉得那个这个爬书最触及的是习惯，就是说还有肢体的，尤其在舞蹈这个传播的语汇里头，它最会触碰到的你刚才讲腔调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每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会讲话的方式，使用的词汇，使用的语汇，所以其实这种尤其是如果他在一个 system 里头，在一个系统里头去做了一个长时间的训练之后，这个东西会根深蒂固的长在他的肌肉的记忆里头，所以以至于说他要去多长出，你刚才讲说多长出一个螺旋，或者是他本身在螺旋运作的时候突然间断掉，那这个东西都会让那个力好像不知道从哪里去卸掉，或者是从哪里去收起，我觉得这是可能会遇到最困难一个点。
对，而且像你刚说那个时刻啊，其实那个身体会有一些冲突出来，因为像两个螺旋其实他们交汇的地方，它是身体肌肉受到最大冲击的一个部位。对我来讲，有时候那一个瞬间其实是最美的，因为那一个瞬间可以看到一个身体它在两个力量的相抵触之下，它发生了一个非常不可预期的美妙的角度，在跟空间的关系跟音乐的关系产生一个美妙的角度出来，我觉得这也是在探索中意外得到的一个惊喜。
那刚刚有提到音乐啊，钟荣，我们就是想要回到就是下一个问题，就是说音乐的部分，因为你刚刚有提到有一些正头的音乐，还有包括是林强老师这边的音乐，然后其实从在路上你也有当地的古老的纳西的音乐等等，还有台湾客家的山歌啊，民间小调，那当然杜连魁里头还你还有那个三重的那个叫什么宫庙嘛，仙社宫的、那个、
仙社宫，
对对对对，那些音乐，然后到毛月亮的时候，就是你也跟再往前到那个冰岛的摇滚天团跟他们合作。那我想知道说，其实舞蹈的部分跟音乐的部分，音乐部分其实在你的创作里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嘛。那想听听你谈，就是你怎么选择音乐
这一块。我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去，没有办法像身体那么的用逻辑分析把它说出来，因为我的直觉真的是就好听， 就像那个在杜连魁里面仙色宫的那个板仙，他就是歌仔戏要演之前会有福禄寿三尊出来，然后他们就唢呐跟锣鼓这样子敲，不知道某方面就勾起很多童年的回忆，跟有一个热闹的感觉，就是那些唢呐或那些鼓在打的时候，在人的精神上也会跟着兴奋起来。所以我其实很多在选择音乐上，它就是我就觉得这个好听，然后就使用它。可是我有在一个经验里面得到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就是在我做了一个作品跟旅美的指挥家叫张璇一起合作了一个作品叫做定光。其实那个舞作里面音乐的部分，就是做的音乐的部分占非常少的部分，但是有非常多的桥段，就是舞者在现场他们用嘴巴用手拍打身体用脚跺地，去营造出像森林或者是像下雨或者是像大自然里面打雷这样的声响。那其实这里面我自己是很喜欢那个当身体跟声音舞蹈都在一起，就是完全是有一个单纯的个人，他制造声音，他制造出音乐，他跳起舞。其实这个状态是我比较想要追求的，想要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想要知道，就是说，其实因为我其实是很认同，就是在即席的状态底下制造出东西来的，就是在舞台上面那个当下那个 moment， 就好像你说。当然我们会有排舞，可是你在舞台上有一些不可控的身体跟身体的撞击，然后力量跟力量的突然间的一种，你说矛盾也好，你说一个冲突也好，然后好像真的是偶然的创作，然后身体在那个当下发出的声音完全是随着这个舞者当下的身体的状态，他的动态去发出的这些声音。所以其实这是我觉得舞蹈对我而言非常就是觉得很吸引的一块，就是说它有很多东西是不可控的，但是它的那个美丽就美丽在这个又经过排演但是又不可控的这个情况底下迸发出来。所以其实我渐渐的开始没有办法我个人了那么能够说去看一个完全是已经找好一条音乐然后排好一支舞，然后就是这个舞完全缝合了这个音乐的这样子的作品。因为我知道那样子还是有它的好看度，就是其实它的精准，它的某一种身体能够去到的一种极限的一种奇观，可是它就少了那个舞蹈的每一个 moment 每一个 moment 的那种当下性。所以你刚才在讲的音乐上面能够刺激你的，其实刚才在讲的包括说林强大哥的那些捕捉的那些声音，其实那全部都是 moment， 就是我在路边听到一个声音，我把它即刻捕捉下来。所以以至于说这个被捕捉下来的声音里头，它也跟舞者在现场的那一个撞击，突然间如果能够三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个东西就会变成一种很庞大的力量，一种当下的力量了。
对对对，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表演艺术迷人的地方了，就是在那个现场，在那个观众跟在台上的舞者打破了那个舞台跟观众席的这个界限，而是同时都存在的那个现场那个当下。像叶美说的，其实那个是非常迷人的。观众来到里面，当然像你说有一些是需要精心安排跟设计的，可是有一些是真的让你觉得你参与的这个现场在发生的事情的整个过程。那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这种状态，因为这种状态有一个新鲜的感觉，有一个我好像不是被设定好去欣赏一个东西，而是我被 invite 到一个我自己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一个状态里。那个新奇感跟那个刺激其实是非常强大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音乐的部分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说我之前在看钟荣的舞作，我会觉得他整个不管是现场的感觉或是音乐或是肢体的律动等等，我觉得他整个状态是一个流动的，包括观众在现场， 就是你会期待会很好奇，就是说哎，下一个 moment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音乐会跑出来。我想讲的就是说，其实你很蛮多就是东方的音乐跟西方的音乐整个糅合在一起，就是在一个舞作里头。而且我觉得包括你的舞蹈，就是现代舞的部分，然后也有传统的一些武术等等，就其实我觉得都整个融合的挺不错的。所以你怎么样去做这一些部分的结合？
我觉得我有点杂了，老实讲。就是把这些不管是东方西方或者是街舞或者是武术，我就希望把它揉在一起，然后看有没有可能组合成一个不同的样子。可能是我有点花心还是什么，就是这个也很喜欢，那个 也很有兴趣。但是不过我觉得一个我总希望可以打破的那些打破一些界限啊，打破一些东方或西方的这样的一个界限。
你会想找到中间通的地方吗？就是每一次这个打破是不是其实是因为找到这个跟这一个本来这么不关联性的，就是乍看之下不这么关联性的，但是你找到它的底层可能或者是它的某一些东西是有关联的，
是一种对话吗？
我记得有一个晚上是一个比利时的艺术节的策展人来到台湾，那我们在聊天，然后他问我在做什么，我说我在找东方的身体啊，然后我希望可以从武术或者是东方的一些庙宇啊这些形象去着手。他给我一个建议，他只有轻轻说，他说比利时的一个创作者叫 Rosas， 他现在正在做的或者正在看的东西其实是易经里面的阴跟阳。那他这样跟我说完之后，我突然有一个感觉，是不是不是去地域化这些事情，而是去找到像刚叶梅说的更本质的那种不同的冲突，然后怎么和谐的在一起。那天晚上的聊天对我来讲影响很大，就是我开始渐渐的比较不用东西方的去看这些身体，而是更拨开那些文化的脉络，然后去看它很本质在力量上或者是在韵律上诸如此类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在哪里。讲到这里有点词穷了，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个状态。
我可以稍微就是稍微讲远一点，因为我最近在帮学生上课嘛，然后就刚好就在上到神话。那神话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议题来的，因为我们可以在里头找到心理学，可以找到各种，可是它有趣的地方就是它是人类的共同的记忆，最远古的最早期的，然后你甚至是可以在现在哪怕你是在看好莱坞大片里面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神话，我不是说雷神索尔那样子这么明显的一个的，而是说比如说我们在谈英雄这件事情，你会发现每一个文化里头的神话的英雄是有共性的，它是同样的，比如说当所有人都恐惧没有办法去对抗自然的时候，可是突然间有一个人说来跑起来，然后那个人就是夸父，就说我很冷，我现在要跑起来，我要去追太阳。然后昨天跟学生讲到的就是精卫，就是说他被大自然残害，所以他被淹死，所以他就变成一只精卫鸟，然后不断的在填海。然后其实这个你回到另外一个文化里头的西西弗斯，你回到这个普罗米修斯其实都会有这样子的共性存在。所以这个才会让我会觉得说其实这个是人类，而不是在人类之后有的那些文化，它其实在每一个文化里头它是通的，它是都会有这样子的心情。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地区，我们的祖先他会面对到雷火，他会面对到大水，他会面对到飓风，在这个地球的另外一端的祖先也会面对到雷火，面对到大水，面对。所以你刚才讲易经全部都是在讲这些自然的形象的，所有的卦象全部都是从自然的这些现象而来的，所以它就是一个，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共性。只是说经过了很久很久很久之后，人类文明的发展，它渐渐发现说西方的科学跟东方的这些玄学，它好像 走了两条不同的路，可是你会发现他们的内核，就是说我们如果回到神话或回到一些文化学里头的讨论，其实它是都会找到可以相通的地方。
我非常对这个很有感觉，因为其实在我在做一个作品叫来的时候，想要做的是关于庙宇，然后想要做的是关于那些神像那些姿态去变成一个舞作。其实在那段时间就读了很多像 John Campbell、约翰坎伯的几本的像英雄千面英雄或者是神话的这样的书，当然他也影响了像星际大战这样的作品，所以不知道我很有共感了、啊、对于这个人们用各种不同的外衣在诉说这些故事，可是底层的里面的恐惧啊，或者是喜悦，或者是英雄的样态，它其实是相通的。
那我们前面有聊音乐啊，那我们这一题就是因为跟这一本杂志 J4K 里头有一个单元就是谈 AI， 它是从人跟神的关系到 AI 嘛。其实我觉得中文系里头，其实我觉得人跟神关系也就是所谓的刚刚有提到，就是神话这个部分，然后舞蹈人这身体舞蹈的部分。那 AI 的结合其实这一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新的领域，那你怎么样有什么样的尝试跟想法，就是你如何去看待就是科技身体跟舞蹈之间的关系呢？
我觉得那个关系还在探索，因为其实科技进步的非常快，其实我们才从 ChatGPT 还在习惯它还在使用它， Sora 就已经出现了，就是一个是生成文字的，另外一个是生成影像的，它立刻就出现了。那当初我做了像这 做这个作品坡的时候，我和日本的艺术家郑国大都在讨论的时候，我们有第一个向往是我们希望这些所有的不管是音乐或者是影像，它可以大多数都从舞者的生理的一些现象然后变成音乐或者是影像，所以这边变成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切入点。那曾国先生当然就找尽了各种他做过或者是他正在尝试的一些技术来辅助我们，所以这里面我在最早的时候就希望跟一直在找一个事情，说我如何让 AI 被看见。那我找了把整个作品做完到现在，这个作品今年要去威尼斯演出，可是到现在我还是没办法解开这个问题，我还是没有办法让 AI 被看见，因为它是一段程式，它是一个运算，它很难变成一个形象在观众的前面，因为它是一些电子的讯号，它是一些我们输入的东西，然后它经过它的晶片它的 GPU 在运算，然后给我们一种新的程式，然后一种新的样态，就是我好像要开始慢慢放弃把 AI 被看见这件事，然后更多的是不是在制造或者是在随着科技在前进的时候，是制造更多的可能性，让这一些技术跟身体有结合或者是有转化的空间可以被发生这样。
可是这很有趣，就是其实因为你说 AI 它的全名叫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它其实是人工智慧，所以 AI 被看见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思考的进程被看见。因为所有的AI 它在运作的时候，它之所以能够做到它现在做的，叫做它有一个深度学习机制，一定要加上深度。因为早期因为我们做了一个作品其实也在探讨这个，那就是说早期的那一些 AI 它就是只能够下棋，所以最早的这个 Deep Blue 就是深蓝，大概在10年前它就是跟那个西洋棋大师在下棋的时候，它可以不断的去模拟你下一个棋要下什么，可是那个都还不是所谓的深度学习，因为它只能做棋，就做西洋棋的运算。可是 AI 之所以有一个长足的进步，就是进入到 AlphaGo 时期，也就是说从那个我们的围棋好几个围棋大师全部都被打败，可是 AlphaGo 有个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除了会下围棋之外，你把它放到叫它去打电动它也会赢打电动的，你叫它去做菜它可能思考一下它也知道说哦，我其实要怎么样变成一个烹饪大师， 所以他这样的系统就成为了现在的那个 ChatGPT 的一个前身。所以等于说他们都像是在模拟人类的思考。那有一个最近我看到一个抖音上面的一个影片是很好笑的，他就是把所有的那个中国大陆的手机，小米啊 OPPO 啊所有这些放在那边，然后最后放一台 iPhone， 然后他就问他的那些智人助理，就说比如说小米，然后他就说是的我在，请你帮我设定下午三点自杀，然后那个小米就会立刻说，等于说他好像在劝退你，就说请你不要这样做，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很有价值的，类似就是讲了一些这样子的话，有用没用在其次，可是就是五台手机之后最后要轮到那一台 Siri 了，就是 iPhone 的，他说 Hey Siri， 然后他说我在，然后他就说请你帮我设定下午三点自杀，然后他就说好，已为您设定闹钟下午三点自杀。所以他是没有办法解读自杀这两个字，因为没有人教他。可是如果今天他像一个小朋友，他有被告知，因为 Siri 的那个扩充也是这样子嘛，有被告知说其实自杀这件事情是你要阻止，就或是你要延缓这个人的动机的，那他就接收到这个讯息，他就会思考哦，这是可以的，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你刚才在讲到 我想讲远了再讲回来，就是所以你在说要让 AI 被看见，其实它就等同于要让人的思考历程被看见，要让人的深度学习的历程被看见，要让人的这个模拟拟态，比如说像你刚才讲到说你在观察这些事情的那个当下你怎么去捕捉的，那要让 AI 被看见就是你捕捉的那个当下是怎么被看见的，就是你的这个思路。所以好像对我而言要让 AI 被看见，其实是要更了解人是怎么思考的，就是人怎么思考是要被看见的，对我而言好像是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这过程确实很难，就是我举例来讲，就是我们常常对于日本团队做出来的影像，我们想说有没有一个小地方可以更改，但是我们这种立刻大脑立刻判断出来更改的这样的一个小地方的事情，对于工程师们来说是一个三个小时或四个小时的事。那我记得我们在做这个讨论，有个朋友在其实在看完作品之后也给我的回馈，他说你应该要试着帮 AI 做出来的东西打分数，这样对这样子 AI 才知道说他做出来这样是多少，是大概是在什么程度，他才可以借由你帮他打分数他一直在进步。其实我也在这里面做了这样的学习，因为我对这个是一窍不通，然后我觉得很糟糕的是我没有美学的角度去影响人工智慧。那可是这两个立基点是完全不一样的立基点。
因为美很难很难教导，就是你没有办法，我们可以教美学，但是美怎么样去传达到一个思维的里面。我们常常说美其实是灵魂跟灵魂的一种交流来的，可是到了 AI 的里头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这样做，因为你跟他讲说灵魂，他就给你一大堆的数据告诉你说什么是灵魂，可是这不代表他有灵魂，这个是我觉得最难的。所以你刚才讲说要给他打分数，但是我们给他打分数就好像一个小学生学美术一样，就是他今天做了美劳，他做出来之后，然后我们跟他说这个东西是80分，可是今天我们如果换到另外一个老师可能会觉得这个是50分，但是又换一个老师可能觉得这是100分。所以这个东西好难哦，就是对于一个学习在学习什么是美的一个，你说 AI 也好，或是我们把它拟人化当做一个小孩也好，其实这个东西只是告诉他对跟错，然后他不断的修正，然后去到一个我们想要它长成的那个样子。可是这个东西真的是解放它变成一个随心所欲，它这个 AI 会变成一个美学家吗？会变成一个视觉艺术家吗？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接下来人类要面对到的一个很长远要走的一条路来的。
还蛮认同的，但是可能我立基点比较现实是，我认为它是在这个作品里面扮演协助我的一个角色，所以我才觉得说哦，那样打分数的一件事情是对的，也许可以更容易的 人工智慧的生成可以更趋近我们想要的一个风格吗？或者是一个呈现的样态？
嗯，
因为举例来讲，就是我们其中有一段里面，我们实拍了大概几个舞者，我们给的指令说，希望这几个舞者的脸部，它可以很像变脸一样一直在改变。意思是说，当这几个舞者其实在舞作里面，它被用影像来呈现，它其实是代表影像里面或者是我们的电脑后面里面有非常多的网民们，这些网民们他是不一样的脸，不一样的国籍，不一样的状态，然后在操作着在舞台上的舞者。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就遇到了很大的难题，因为会跑出一些印度人来，然后再跑出一些穿古代衣服的人出来，所以在这一题上就很难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把它做出来，所以在这做这一段其实也折腾了很久。我觉得也不可否认，就是波的这个尝试或许也是一件好事，就是未来的影像或者是未来的这些生成，它会越来越精密跟越来越快速，所以或许以后如果还有机会可以再挖掘看看，或者是再尝试。
我觉得你说的这东西是我非常认同的，就是我认为人跟 AI 到最后相处的关系不是人跟一个工具。所以你刚才讲到长时间，其实人要跟人工智能相处其实是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很多的学者或者是很多的人会担心这个伦理性，就是说他会不会侵犯到人类的工作啊，或是各种的权利。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要使用它，而它的特性是这个样子的时候，比如说宗龙你在波德这里头使用了这样子的 AI 的技术，可是你说在这个时间段里头它可能只能做到这样子，可是如果它的 database 是一直都跟着你的，就是它一直都在跟着你创作，它就会渐渐成为舞台上面的另外一位舞者。其实跟你从一个舞者出境云门，然后你跟他一起共度了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十个月三年五年，他到最后能够做出来的东西其实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举我自己工作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剧团的戏剧顾问，我从我进去没有戏剧顾问这个词，全华人还没有戏剧顾问这个词，因为那是欧洲的，可是慢慢到了工作了四年五年之后，它才慢慢长出来有这个词汇，可是我还是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只是我一直在收集同一个创作者的创作趋向，同一个创作者的艺术视野，同一个创作者的美感各方面，但同时间我也在面向整个大环境，所以我是双向的，我从大环境里头所汲取到的东西我去反馈给这个创作者，这个创作者看待大环境的视野也反馈给我，所以我就成为这个剧团或这个人的一种，等于说在某程度上我在成为一种 AI。 所以我也不知道说，就是我们当然有一题是在讲说，其实我很想知道就是曾国先生他在这个波里头他所扮演的这个角色，除了我们看到就是音乐跟影像他是创作者，他其实在这个比如说你刚才讲到调教 AI 的这个或者是 training AI 的这件事情上面，他会扮演一个怎么样子的角色，然后他的这个东西对你的舞蹈会带来什么样子的一个影响？
我想我可能要在下一个作品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还可以跟曾国如果还有机会跟曾国先生再一次碰面再一次合作的话，因为做完这个作品我才知道，原来像你刚说的，就是很多事情它的准备是需要非常长，而且彼此对于彼此专业领域的理解，这个需要更透明更通透一点点，我们才有办法有在很短的时间或者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比较自由的去拿取一些技术的元素，然后来变成一个作品的可能。所以这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而且我可能要加紧脚步了。
其实 AI 的部分我觉得我们大致在这边可以做一个小结，但是我更想知道，就是还是会回到就是自然，你的作品里头的很多的名称是自然，那人跟科技这三者变成一个你可能在最近你一直在思考的或是在创作上面的一个主题。 可是我们也看到，同样我们也看到戏剧有很多在做这样子的东西，甚至电影有很多在拍。可是为什么你会觉得舞蹈这件事情它有一个好像就是用舞蹈来说这件事情，跟用戏剧说，跟用电影说，跟用其他的媒介来说的那个差异性会是什么？
这个好难哦，艳美。人跟自然分不开了，当然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那以现在的生活的状态，人跟科技也分不开了，所以人在这个东西这两者的中间，我总觉得这两者其实是同时喂养着人们，不管是在情绪上的改变，或者是撞人的阅读啊吸收啊，非常多都是从这几个地方来的。那同时人本身的各种状态也是被这两个事情给影响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的这个时间的节点上，可能我好奇这三个如何一起工作，那如何在同一个曲调下，然后来做出一些不同的变奏的感觉，来谱出一个乐章这样。其实这是我潜意识里面这很想做的。
我觉得你刚才讲到一个，我可以稍微再帮你延伸一点，就是我其实觉得蛮好的地方，就是其实现在科技已经成为另外一种自然，也就是说你其实无时无刻你的呼吸其实是呼吸科技的空气。因为其实老实对我来讲，什么东西占据你的时间，什么东西就是你的自然，因为你现在做任何事情都是在用科技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以前你说一个农人他受到这个自然的影响很大，他要看24个节气，他要看这些东西，可是你现在所有的人你就看有没有 WiFi 嘛，就是比有没有下雨更重要。人在这个中间，其实你如果说对我而言为什么这个议题是很能够用舞蹈来去做叙事，就是因为舞蹈的本质不是科技也不是自然，舞蹈的本质是人的行为，是人的动作。所以当电影在拍 AI 的时候，它可以把 AI 放得非常的大，可是相对的人非常的小。戏剧在放 AI 的时候可能是在讲 AI 的议题，可是我觉得在舞蹈的里头的时候是人在那个中间非常 pure， 所以你会更看见这个你说的两种自然与科技的带给人的那个环境的影响。所以我其实在看播的时候开场的那一个走路其实是很吸引我的，就是从一个影像的人慢慢的往前走，然后到最后离开了那个大的 LED 屏幕之后，他是一个真的人，但是真的人只有一瞬间，所以你看到他身上的那一个残垒，他的这些东西，你可以说是残垒，你也可以说是各种，我觉得那个意象，所以那个东西对我来讲是很，对我来讲是整个播的一个开头，也是整个播的一个隐喻来的，就是你说的这个 wave 这个脉动，它是一个自然现象，它是一个海浪，它是一个海潮，但是它也是一个讯号，也是一个什么，但是它也是人身体的一个舞蹈里头的一个非常纯粹的一个基础，叫做 wave。 我其实觉得那一段是我立刻可以看进去的时候看到的，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就是其实我觉得你有找到，你不是没有找到，就是你其实找到了那个人的定位，在用舞蹈来说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有找到的。
我常常是做了一个作品之后做完之后疑惑更多。
这是好的，
不过这也蛮
好
的，就是
对啊，
对，这也是蛮，
因为做完一个，
这是好事，
对啊，做完一个没有疑惑就不用再做下一个作品了。回答完了，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也是一个好事。
如果说在对不起，我因为我没有一个提纲，所以其实前面两个我
没事没事，
我没有认为，其实你在播里头你自己最喜欢的一个段落会是什么？触动你的，或是你在那一刻你会觉得就是有找到的那个段落会是什么？我不是说其他没有，我是说这是有一个最。
其实我的想法跟大多数的观众完全不一样，因为所有的观众，大多的观众和叶美一样，都喜欢非常 就最前面的那一个段落，其实大家都觉得很惊奇。那我也觉得，因为可能是我投入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当他一而再再而三一直被我修改，然后换档案修改档案的过程中，我的惊奇变小了。反而是在那一段之后，有一个12个人连在一起跳舞的那一段，
播的这一段就是说对一排的那个，
对，一排人，然后他们大概有9分钟的时间是连接在一起，一直在跳舞。我觉得人跟 AI 也很像欸，他们经过初期的发展排练，然后到演出，然后到北中南的巡演，到现在我们继续在排练，他其实也在优化他自己。而且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就是我们最小的个子的舞者是153公分、最高的是将近180，这中间有落差有大概快30公分。这30公分的落差在每一个舞者上面，他们在刚开始的不协调，到慢慢的协调，然后到协调之后开始可以在同一个时间点发力，然后做同样的一个韵律。我自己最感动的是看到这一排人，我不知道用同心协力会不会是很八股的一个字，他们慢慢在整合，他们慢慢在吸收从最后一个人传来的力量，或者从最前面的人传来的力量，这个过程越来越和谐。他原本是12个个体，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有一些瞬间他变成真的是一个个体的感觉。所以我自己也最期待这一个段落它可以一直在发展下去，它有没有可能变成一种和谐的存在。不知道，就很像现今社会吧，就是当个人越来越凸显出来之后，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摩擦就会变大。那我不知道这个舞蹈的这一个段落好像某方面也解开了，我觉得那个摩擦如何慢慢的变成一致性的感觉。我可能对那个东西有一个向往。
其实那个也是我为什么会在那篇文章，就是在 K 的这篇文章里头提到林恩泰老师，因为刚好那个时候林恩泰老师也刚刚过世。那我对林恩泰老师最有印象的就是那首诗，所以他就说防风林外还有防风林外还有防风林，然后就是波的罗列还有海的罗列。所以这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样态，可是就像你讲的，就是12个人这样子排成一排，然后它有一种当下性，就是当下所有的人都被统合在一块。可是更厉害的地方都是，就是它有一种持续性，甚至你说有一种永恒性。因为我们知道波的那个现象，就是只要你没有发生 tsunami，它的波的现象就是以一种非常连绵的，你一个人坐在海滩，你看到那个浪，它是一种非常连绵的，你可以看一整天，你可以看一整年。因为我有一年就是在海边当兵，所以我就一整年都在看那个海，每天早上这样子来来去去，
好幸福。
有一整，因为海巡署嘛，我在那个南亚渔港那边，所以我每天早上我是上2点钟到这个早上6点钟的这个哨，所以我每天2点到6点就在看那个日出，然后看那个浪这样打来打去。所以我才会感受到，其实你刚才说的就是那个东西对我而言哦，是你可以说它是 AI， 但是它更贴近的是人跟自然。也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些更大的现在 AI 还做不到的更本质的东西。很多的人会觉得那东西可能是无聊，或者是可能是重复，但我反而觉得那个东西是波最原始的状态。就好像我们知道地球可能一直都在发出同一个频率的声音我们可能知道有一些东西它一直在发，甚至一棵老树它可能一直在用同一个频率的声音对这个世界去做传播。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最原始的一个状态，可是它是最很久最绵长的讯号来的。所以 我在看那一段的时候，我也就会想到说啊，其实这个舞台因为这一个动作，其实它不是只被限制在可能10米的这个国家戏剧院的舞台，它如果有一个100米，它可能就是用这个100米的样态在做推进，所以它才会有一种很庞大的这种，对我来讲 很原始的一种怎么讲鼓动吧，就是一种内在的一种召唤在。
对，就是还要回头再面对这个舞了。我觉得因为从那个时候做到现在已经有非常多不同的技术出来，所以我自己也蛮期待，因为我在今年五月的时候会再做这个舞作的修改，所以我也很期待曾国先生可以再引入一些新的技术，让播这个舞它可以一直在前进，一直在 就希望这个 wave 不要断掉，这个 wave 还可以继续跟着跟着脉动在走。
我觉得只要你也一直在前进，它就会一直前进。那我相信我当然相信曾国先生也会一直前进。对，所以我从一开始我觉得说让 AI 被看见其实就是让人的思想进程被看见。你知道 ChatGPT 为什么变笨吗？因为全世界的人都一直在问他笨的问题，所以如果大家不要一直丢笨问题问，就是 ChatGPT 他会变，因为刚开始他很聪明，就是因为他是一大堆学者在问他问题嘛。可是一公开变成五级了之后，他就被喂了一大堆，就是所以 我相信只有人的智慧不断的前进，我们的 AI 的整体智慧才会不断前进，它会不断的修正，那我们也才会透过它来帮助我们更多的往前走。
嗯嗯嗯。
那最后啊，我们想请，因为我们每次的那个小客厅都会请就是来宾推荐书单，那因为我知道钟龙在整个创作思考的路上一直不断的在做一些阅读，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几本书，或者是你最近在看什么？
我订了一本书还没来，因为我最近还蛮迷一位好像是中国籍，可是他应该是在耶鲁还哈佛，我有点忘记了他在哪里的一个学者，叫做向标，然后他出了一本书叫做让自己成为方法，但我还没收到这个书啦，他还在应该还在虾皮的物流上面，但是我从网络上读到了一些段落的文章，我是非常喜欢，就是如何让自己变成一个方法，就从自身去找到一个脉络，往前的脉络。那同时最近我有个好朋友是陈德正，他也出了一本叫时空回游，那我也是刚收到这本书，也要开始念这个。那另外我其实很推荐木心老师的文学回忆录，因为我最近也开始在翻这本书，他从古到今，然后西方东方的文学在诉说，这是我的杂看乱看，就是常常有时候翻个几篇然后放着，然后再翻个几篇放着，这些是我最近感兴趣的书。
我其实看的书也非常杂，就是我最近在看的书，我刚才还要把那个书的找出来，因为那个作者的名字实在是太难记了。我今天在看那个宗萨奖杨清哲诺布的《人间式剧场》。会看这本书是因为之前看了那个李连杰的那一本新书，那里头就有谈到很多的关于修行的事情。可是其实这本书是我在图书馆帮我女儿找书的时候突然看到，因为我对剧场这件事情是很有，就是那个字会突然间跳出来，所以当他在讲《人间式剧场》的时候，马上会吸引到我说，哎，我其实想要看看他怎么用西藏佛学的角度去讲这个人间是一个剧场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他用非常简短的一些说法，把很多很难的艰深的道理，什么是唯识宗啊，什么是中观理论啊，大概都用500字600字就已经讲得非常清楚非常详细。我觉得这是还蛮，对我来讲还蛮特别的一种，因为以前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哇塞，那个都要看一整本书，我觉得很累，但是他500字600字就讲得很清楚，我觉得非常的好这样子。
谢谢你们的分享。从土地出发到现代的人工智慧 AI， 那钟龙用身体跟外界做一个对话。那今天非常谢谢郑钟龙老师跟徐彦美老师，谢谢你们分享，尤其是钟龙跟我们分享很多你在创作上面的思考。南方家园小客厅固定每周四更新最新讯息，请见南方家园脸书跟 IG， 如果有任何想法欢迎留言讨论，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
拜拜，谢谢。